您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湾区早安，我是唐韵。
我是袁成，早上好。
哎，今天是7月10日星期五了。非常开心的日子。
周末可以说是哈。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会比较的轻松啊。首先拷问一下大家听众朋友，今天7月10号它可能是什么节日呢？
不拷问我了。我感到有点轻松了。
对，袁成总会问回来给我哈。好，我揭晓答案啊。今天叫做 National Kitten Day， 小猫日。
啊，
很有意思啊。还有我也是头一次学到这个英文单词 kitten、啊，
是
小猫。这也是在美国据说是很受欢迎的一个节日，目的呢是鼓励大家去领养那些流浪的小猫咪。
你有养猫吗？
哎，其实我今天早上还在想这个问题，因为你经常会在社交平台上刷那些特别可爱的视频，小猫咪，尤其是
猫是必选的。
对，那个幼猫，那个毛茸茸的，那个眼睛圆圆的，实在是太萌了。我就想象着，今天早上我还在想象，如果我要有这么一个抱在手里玩一玩，然后我马上另外一个想法就是，天哪，他的吃喝拉撒我每天都要 take care。 我在想这个值还是不值呢？不知道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啊，您有养猫经验的，您觉得付出和投入，我这样去衡量是不是有点太功利了呢？有一点哈，
有点。
对，因为没有养过，所以对大家来说，您的养猫经历给你带来的，你觉得是值得养，还是说太麻烦？欢迎您发送简讯告诉唐韵一下哈，也和其他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我倒是被动的养了猫。
真的吗？
对，我
你很 enjoy 吗？
对，我们家人养猫，所以我就被动的就。
你会抱它吗？
会，他这个你想，就你刚才说的毛茸茸的，你看他都那块深情的看着你，
你就只好伸出手给他一点爱哈。
对，他猫还是需要啊爱抚的。
嗯，
不过确实，
你家没有老鼠了吧？
哎，你别说，现在的虽然家猫吃猫粮哈，但是它的本能还是有的，还是会逮老鼠，
哦，是吧？
对，他们据说是猫。会向主人示好是怎么样呢？他从外面叼一只耗子回来给你
送给你吃。
对，很有意思。这是我也是听那个其他一个朋友说的。不过确实那天他却从外面叼了一只耗子回来，
那是他世界里面最好的战利品哈，所以献给主人。
但是相对来讲，你要去铲猫屎啊，给他换，哎，
猫砂呀，
猫砂，哎呀，
对，如果再生点什么病啊，
这个，
也要去花钱去
看。事情确实挺多的。
哇哦，好的，这是袁成的经验，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您的体验吧，请发送961啊，发送短信到961961，分享一下您养猫的一些心得啊。然后呢，也关注一下这些动物收容所，如果要是考虑去养的话，当然我们都是建议首先是领养啊。那些小动物好可爱，我昨天还刷到了一个视频，有一只德牧，他嘴里叼着一个泰迪熊的布娃娃，他在收容所里，所有路过他的笼子的人，他都把那个布娃娃放在你面前送给你，他希望你领养。太感人了，这只德牧，哇，他成百上千次的把娃娃放下去，希望得到领养。当然最后你想，这个都晒出来了，他还是被领养了。所以真的是，我觉得有些动物他们真的是很让人暖心的。
是，
昨天还刷到一个视频，就是亚洲的哪个国家发大水了，然后有一颗大象，它在那个洪水里面在走嘛，然后水里面就有一只老虎，它就用它的鼻子把那个虎给卷到它的后背上了，结果你看那个视频，就是一只大象在那个滔滔的浑浊的江水里面走，
背上骑着一只老虎。
我觉得动物的世界也充满了这种一种友爱哈，真的很感人。这就是动物带给我们的一些那些 touch 的 moment。 好吧，我们言归正传，说说今天都有哪些大事呢？
先来看一下世界杯吧。法国队昨天在波士顿以2-0轻取摩洛哥，连续第三届世界杯挺进了四强，非洲球队呢至此全部出局。今天晚上呢，另外一场八强大战将在洛杉矶打响，不败之势的西班牙将迎战刚刚淘汰美国队的比利时，这场比赛呢，我们稍后会详细为您预告。
说到世界杯，这里唐韵要跟大家道个歉啊，因为昨天跟大家说昨天没有比赛。其实我发现我犯了个错误，如果我用中文去搜索比赛信息的话，它的日期就落在就是亚洲时间上，所以就有一天的时间差，这个非常非常的抱歉。我们非常感激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发送简讯到961上提醒我们说，你们一定要更正啊，不然大家会错过这场比赛。
是是是，
非常非常的抱歉啊。所以我们今天包括我啊，还有袁成，我们都仔细的在核查。作为对足球不是那么熟悉的人来说，还想把这些消息分享给大家。我们感激大家对我们的不断的包容，也感激大家对我们的更正啊。我们争取尽量不再出错误。那么昨天刚好是我做胡乃文节目之前哈，也在眼睛扫了一下那个比赛现场那两个球连进两个球，我还刚好都看到了，所以一会儿可以跟大家来分享。
好的，
那在今天呢，我们看到财经市场马上又出现了一个缓和，因为这个稍微紧张一点的情绪，昨天随着川普总统的表态说伊朗那边又希望达成协议，然后这市场哎呦就是一个微型的反转啊。昨天三大股指又集体收高，一会儿我们也会跟大家说。
时政方面呢，有北约峰会昨天在安卡拉落幕，秘书长吕特呢，
吕特就是总结了这一次会议比较的成功吧，这是北约的一次会议。这是
再说一下湾区本地吧，圣荷西警方呢抓获了一名涉嫌一整年内作案30多起的入室盗窃的嫌犯。接下来我们还是关注财经市场吧。
好，我们来看看，先去看看昨天收市的情况啊。昨天股市的走势有点像过山车，盘中呢一度就是道指是重挫超过了700多点，随着川普总统的改口说对方主动打电话啦，希望达成协议啦，市场的情绪又开始反转，最终收盘的时候三大股指是集体收高的，道琼斯呢上涨了139点，涨幅是 0.27%， 标普呢上涨了一点点啊，0.81%，纳指呢昨天表现很猛啊，上涨了1.3%，涨了336点，最后收在了26206点哈，这是我们昨天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再带大家来看看今天的股市的情况哈。看股市情况之前呢，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一些其他的财经消息。
韩国存储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的美国存托凭证今天正式在纳斯达克全球精选市场挂牌交易，代码是 SKHY。据了解呢，这次发行的认购需求相当的火爆，超额认购的倍数超过了7倍，这也是从侧面反映出市场对 AI 存储芯片赛道的投资热情呢依然是高涨的。另外呢，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旗下的 iShares 业务板块昨天呢正式在纳斯达克交易所推出新的纳指100 ETF， 费率低到 0.1%，直接对标景顺旗下规模高达4760亿美元的同类，预设指数基金市场的费率竞争接下来会更加的激烈。对普通投资者来说呢，长期持有成本有望进一步降低。指数基金费率的持续走低，对咱们普通的投资者来说，其实是实实在在的利好。费率每降低0.01%，长期复利下来，节省的成本都相当的可观。这也是这几年被动投资持续吸引资金流入的重要的原因之一。与其花高昂的管理费去博取跑赢大盘的可能性，不如用极低的成本稳稳地跟上整个市场的长期增长。
好，我们来看看今天股市开盘的情况。到目前为止呢，三大股指是有涨有跌，其中道琼斯现在是涨了0.14%，来到了52563，纳斯达克是下跌了0.32%，现在是26122，标普500也是微微下跌了0.02%，现在是7541。那么油价这一方面呢，是目前出现了一个下跌的情形啊，因为昨天在涨。WTI 原油又跌了0.57%，现在是71.67，布伦特原油呢来到了76.1。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股市开盘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来看看啊，根据摩根士丹利财富管理全球投资委员会的最新数据，他们对美股七巨头相对于标普500指数中其余的493只股票的估值溢价，他们认为呢，公布了一个最新的数据，说目前只有 10%， 这个是创下了十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所以大摩摩根士丹利认为，这就意味着这七巨头超大型的科技公司正迎来一个相对划算的买入的窗口。那因为估值溢价比较低嘛，所以大家如果是长期看好这些高科技公司的股票的话，也许这些数字可以为您提供投资的参考。
还有呢，花旗集团把 Netflix 的目标价从115美元下调到了100美元，理由是包括用户观看时长表现疲软、并购前景不明朗等等因素。不过呢，花旗同时也维持了买入评级，认为即便下调后的目标价，相比昨天的收盘价呢，仍有将近32%的上行空间。
好，我们来看看还有一只比较特别的股票啊，股价意外飙升了10%。这只股票叫做数字资产技术公司 Mara Holdings， 它上涨的原因是因为公司宣布将从一家德州可再生能源企业手中收购一块超过1200英亩的土地。未来呢，这片土地能让公司整体电力容量提升到现有规模的2倍以上。所以大家也可以感受得到啊，这也从侧面说明，无论是 AI 还是加密货币、挖矿电力啊，都是正在成为这个时代最稀缺也最值钱的资源之一。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呢，财报季将全面开启。另外在下周呢，还有一个 CPI 的数据即将公布。那我们已经说了，高盛集团在内的多家华尔街大行将陆续公布二季度的财报，市场呢预期他们的营收和利润都会同比增长。另外下周一7月14日，美国六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也将公布，这将是检验美联储六月会议纪要鹰派表态是否合理的一个重要的数据。所以大家如果关心贷款利率的话，可以留意这个数字，当然在下周一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给大家 follow up。 好，那我们财经板块就到这儿了，咱们还是先休息一下，回来看一看世界杯的情况。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湾区早安，我是唐韵。
我是袁成。
好，说世界杯球赛之前的话，我们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短信平台上留言啊，跟我们分享他养流浪猫的一些心得。感谢我们这位5959的听众朋友，他说我收养了10只流浪猫。十只哦，我
不
知道是不是都请进家门，还是定期在外面投喂哈。
嗯，
他说流浪猫在野外生活太凄惨了，他们身上有跳蚤，一般的野生的猫在外面生存5年就会因为跳蚤长期吸血，然后造成贫血而走掉。为此呢，他们彼此还经常争夺地盘打仗，还有被抓控还有胶囊吃掉，所以他们生活很悲凉哈。他说如果流浪猫能找到你家，就说明你家比较安全，少有野生动物对他们的袭击，风水良好，你就尽量喂养和收养他们吧。哎，挺好的一个建议啊。
嗯，
我家也有流浪猫，有的时候会过，其实我觉得不是流浪猫，
是
邻居家养的猫。
对，社区经常有猫跑来跑去的。
因为我家门口养了几丛那个 cat mint
啊，这么细猫。
猫在上面简直是醉生梦死一样，它们好 happy 啊，总是卧在我那个上面把它全部都压倒。很有意思哈、
啊，挺享受的看来。
对，好吧，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分享。我想这样的一个日子也是唤醒大家的爱心，我们不仅要把自己的生活做好，当我们在照顾别人的时候，其实不仅会让这个世界更美好，也会你去对别人付出爱的时候，其实我记得以前看过资料，你大脑当中会分泌一些荷尔蒙之类的东西，让你觉得非常的 有爱，有成就感，有满足感，所以你的身心也会很健康，所以这是一举多得。好，咱们来说足球，还有吓唬人的音乐吗？没有了。
吓唬人的音乐有，但是你觉得我们要播吗？
好，那我们就试试看哈，感受一下，再感受一下气氛吧。
那个应该说是墨西哥的热情
啊，墨西哥的热情哈，他们已经出局了，但是我们还是借他们的热情来试试听听看哈。
好的。
好的，感受一下足球看球的热情啊！昨天比赛完了之后，我倒没觉得法国人有太怎么样庆祝，倒是摩洛哥人去在街上打砸抢的视频，就是大家都能够看到啊，输的一方觉得心有不甘，
找个地方发泄了，看来是。八强的首日战呢，法国队率先挺进了四强。今天晚上呢，西班牙将迎战比利时，我们还会跟您一一梳理。昨天的比赛呢，是在波士顿体育场打响的。夺冠的热门法国队对阵非洲独苗摩洛哥队，其实这也是四年前2022年的世界杯半决赛的重演。当年的法国呢，也是在那一战淘汰了摩洛哥。比赛的上半场呢，姆巴佩在禁区内被摩洛哥的后卫马兹拉维放倒，主裁判罚点球，可惜呢，姆巴佩主罚的时候被摩洛哥的门将布努扑出来了。上半场双方是0-0战平。摩洛哥门将布鲁这场比赛可以说是一夫当关呐、多次扑出了法国队的射门，一度让人觉得摩洛哥真的是有机会再次上演奇迹。但是在下半场的时候，法国真正的实力就开始显现。第60分钟的时候，姆巴佩在禁区左侧接球内切，一记漂亮的弧线球破门，一雪前耻，可以说是。仅仅6分钟之后呢，姆巴佩再次送出关键的助攻，队友登贝莱中路带球突进后一脚低射，把比分扩大为2-0。摩洛哥虽然拼尽了全力，全场5次射门只有一次射正，最终没能够改写比分。法国以2-0淘汰了摩洛哥，连续第三届世界杯挺进四强。其实第77分钟的时候呢，姆巴佩一度因为伤而被换下来，所幸赛后确认没有大碍。这粒进球呢，也让姆巴佩个人在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数来到了8球，使他成为世界杯史上首位连续两届都至少攻进了8球的球员。他和梅西呢，现在并列射手榜第一，生涯世界杯的总进球数也达到了20球，仅次于梅西的21球，继续保持20场20球的最快进球纪录。其实这还有一个小花絮值得提一下。法国总统马克龙呢，在第一时间在社交媒体发文向法国队表示祝贺，同时也不忘向对手摩洛哥致敬，称赞他们和四年前一样是伟大的对手。而在场边呢，姆巴佩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谈到即将对阵的好友摩洛哥队长阿什拉夫的时候，他还笑着说，我想他已经给我发过消息了。一场高强度的淘汰赛之外，球员之间跨国际的这份惺惺相惜，也是这届世界杯让人印象深刻的一幕。
因为这些球员，他们有的时候在俱乐部里都是踢一个球队的，
对 球员应该
对球友哈、都是非常的熟悉了、好，那随着摩洛哥的出局呢，本届参赛的十支非洲球队到此就全部都离开了，摩洛哥也成为首支连续两届晋级8强的非洲球队。
其实摩洛哥好像排名还挺前的呢，
他差不多
好像是第六名，
第八是第六，对、大概在这个位置。所以原来还有人说他是黑马，有的人就不同意，已经不是黑马了，因为去年就挺进4强吧，去年是。所以其实摩洛哥很有意思，这踢球的时候我就看 这咋整的，法国队这皮肤黑的偏多，摩洛哥说是非洲队怎么都是白的。其实摩洛哥人 80% 都是阿拉伯人，
嗯，白人多，
所以他们是白人，只不过是他们在北非嘛，
嗯，
他
最北边
和法国很近，所以法国是把他们作为保护国统治了40多年、
嗯、
很多摩洛哥人也都是出生之后就到海外去谋生、
嗯、
就到法国西班牙这个欧洲很多足球俱乐部里面呀、啊，还是青训营啊、
嗯、
等于是说他们是从这个体系里面长大的，所以他们的球员也很多都在欧洲的这些俱乐部里踢球，所以他们确实是你说他能踢到这个程度也不意外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那法国的主帅尚德哈，那么他也因为这场比赛拿下了个人世界杯执教的第20场胜利，也在继续刷新着他的记录。那当年他是以队长的身份率领法国队捧起过大力神杯啊，现在又是以教练的身份了。那在接下来的半决赛当中，法国队会迎战今晚上西班牙和比利时的获胜的那一个队。
对，我们就来讲一下今天晚上的这个八强赛的第二场比赛，他们将在洛杉矶的索菲体育场打响。斗牛士军团的西班牙呢，对阵刚刚以4-1淘汰美国队的比利时。比利时被称为欧洲红魔，
好厉害，我一开始以为是不是长得红头发，后来一查
红色队衣，
对，是红队衣哈，踢起来 很有那种 威风和威猛哈，所以叫红魔、
嗯、这让我倒想起了西班牙斗牛，那个旗子也是红色的。
好，看看他俩今晚上打得如何。
西班牙这边呢，堪称本届世界杯防守最恐怖的球队，全部五场比赛呢保持零失球，五场打进了9个球，是32强中唯一一支现在还没有丢过球的队伍。门将乌奈西蒙呢，更是保持着连续609分钟不丢球的记录。中场由罗德里还有佩德里双核驱动，18岁的新星亚马尔，还有本届打进攻入4个球的锋线尖刀，叫做奥亚萨马尔，是西班牙进攻端的2把尖刀。唯一的隐患呢，就是边路悍将尼科威廉姆斯因为受伤，是否能够出战呢，还是未知数。从历史的交锋来看呢，西班牙自从1980年欧洲杯输给了比利时以来，长达46年对阵比利时保持不败，近11次交锋呢更是9胜2平的压倒性战绩。但是在世界杯的舞台上，比利时却是曾经给西班牙留下了深刻的一次惨败呀。1986年的时候，墨西哥世界杯八强战，比利时正是在点球大战中淘汰了西班牙。这次再度相遇的话，西班牙渴望一雪前耻啊。
我们再来看看比利时这边啊，主帅加西亚他率领的这支欧洲红魔队呢，在此之前是4-1淘汰了美国、啊、
对，
东道主美国，所以他们的士气正旺，这个球员休息也都比较充分，都能够是以比较好的状态出战。但是呢，他的有一个主力后腰叫奥纳纳，因为十字韧带撕裂，现在呢是没有办法参赛，所以这对比利时的中场是一个削弱哈。所以这场比赛有人说是矛和盾的较量，西班牙是这个盾是够强，比利时能不能说他的矛也足够强呢？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您怎么看，您会觉得这场比赛会出现什么样的意外吗？如果不出意外，西班牙的排名应该是靠前的，对吧？
嗯，
那我们就来看看啊，今天晚上的这场比赛，防守最强的西班牙还从来没有丢过输过比赛呢，在这一届世界杯上能否顶住比利时锋线的一个冲击，这也许是今晚上的一个大看点啊。好了，那这场比赛的胜者呢，将在半决赛会迎战法国，所以今天晚上的这个八强战呢，等于是一个提前上演的准决赛哈。
嗯，
西班牙呢在洛杉矶的索菲体育场已经踢过2场比赛了，所以他们对这个场地和气候会相对更熟悉。那么比利时这边呢，等于是说美国的这个红牌风波呀等等，他们也是憋着一股劲儿哈，等于是想再证明一下自己。所以今天晚上的这场比赛真的是让大家非常的期待，希望是一个高水平的较量。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明天后天还有2场精彩的比赛。
先来看一下周六挪威队对英格兰队， 时间呢是在美东时间下午的五点，地点在美国的迈阿密硬石体育场 Hard Rock Stadium。 但外界预测呢，英格兰呢是被看好晋级的，英格兰的实力还有经验是占优势，但是也有伤病还有停赛的问题。挪威队呢有哈兰德领衔，进攻的威胁比较大，但是整体被视为弱势的一方。
嗯，所以这场我们听众朋友您怎么看啊？觉得挪威有没有可能黑马一下呢？哈兰德是不断的创造奇迹，但是这一场赛很有意思的是，就是英格兰队里面的很多球员都是哈兰德的
队友
都是他在曼城哈、英超曼城里面的队友，所以大家开玩笑说自己家的后卫来封自己家队来封自己的前锋，这是对自家后卫的一个最好的检验哈。那如果哈兰德要是万一进了呢，要进两三个说不上也可能再扛着这个挪威队再继续创造奇迹，这就有意思了啊。听众朋友，我们欢迎您啊，发表您的观察和预测，可以发送简讯到9619611。说不上我们有听众朋友能够预判
精准预测、啊，
对对对，精准预测的。好，接下来我们看看还有一场比赛是在周日，是阿根廷对瑞士，是美东时间晚上19点，那美西就是晚上12点、大家要熬夜了。比赛的地点呢是美国堪萨斯城哈箭头体育场。那么外界预测当然是阿根廷要赢了，因为阿根廷不仅自己实力强，还是非法的宝贝哈，这都是大家认为的是保送的队儿。那如果阿根廷也赢了，那边法国也赢了，然后他俩一决冠亚军，这就是最大流量哈，收益最大，这是大家说的啊，不知道是不是有这样的剧本呢？听众朋友您怎么看啊？那欢迎您发送您的评论到9619611这个平台上。好了，那我们说到这儿的话再休息一下，回来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了很多湾区本地的新闻还有周末的一些活动，不要走开。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湾区早安，我是唐韵。
我是袁成。
好，刚才袁成及时的纠正了唐韵的一个错误，说晚上十二点美东时间比赛。
晚上九点比赛、
晚上九点美西是什么时间？
应该是下午六点、
哦、天哪，我说错了、啊、所以对我们美西的听众朋友六点还是比较的好哈。我们听众朋友也有发简讯给我们来纠正了、
哦、
我确实是容易犯这个错误，比如说我给家里打电话哈、在亚洲的时间
时差算
我永远都是算错我爸爸就说姑娘，我爸爸是大学教数学的老师、他说姑娘你这数学怎么总是搞不明白呀、哎呀，这是接受批评，总是把比赛时间说错，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指正，对不起对不起啊，这个真的是抱歉。好吧，袁成跟你来说，要不要我们接下来湾区本地的新闻哈？
好的。
好，
圣何西警方呢周四宣布逮捕了一名男子，警方相信呢这个人涉嫌在过去的一年内在圣何西地区连续作案超过30起的入室盗窃。如果您所在的地社区呢最近也有类似的失窃报告的话呢，可以留意警方后续公布的详细信息，检查自家的门窗还有监控设备是否完善。另外呢还有一条跟大家日常采买呢相关的消息，圣何西两家 Target 门店呢在过去的一周内先后因为卫生检查人员发现了鼠患的痕迹，被要求暂停生鲜食品的销售。如果您经常光顾这两家门店的话呢，建议近期采购生鲜食品的时候多留意商品的保质期还有包装的完整性，也可以关注门店后续的整改进展。
如果我们大家有在 Target 工作的话，不仅就建议他一下多养几个流浪猫不就好了吗、对不对、
是好建议，
你还至于说因为这个鼠患然后闹得整个店都要关门整改，而且让人家听起来实在是不太雅观哈，
是
你是感觉这卫生控制的有问题。那换了接下来一个消息呢也和鼠疫的传播有关系，这也提醒大家注意啊。根据 Berkeley 卫生部门的证实，有两名居民因为居住的房车被老鼠侵扰，结果他们俩就感染了叫做钩端螺旋体病，其中一个人还不幸的重病身故。 哎呀，另外一个人正在住院治疗。高端螺旋体病是一种通过接触受污染的水源或者是土壤传播的细菌性的疾病，那鼠类呢就是常见的传播者。所以也提醒大家，如果身边朋友有居住房车呀，或者家中周边环境容易有老鼠的，尽快的大家做清理杂物。然后呢，你该怎么样养猫也好，还是其实现在网上有很多买的那种，就是像一个片儿，一个那种喂老鼠吃的诱饵，非常好用，真的非常好用。大家建议你就上 Amazon 上你去搜索一下，有的不同品牌有的都有评价，有的评价非常的好用。所以呢，不要让自己家像你的 shed 呀，或者是地下室里呀、attic 呀里面，就是都放一点，这样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好的，再来看一下关于旧金山机场的消息。旧金山国际机场呢日前宣布计划建设全新的高端私人航站楼，为愿意支付高额费用的旅客提供专属机场服务。这个项目呢将在9月份启动公开招标，邀请私人运营商负责建设还有管理，并计划在12月份的时候确定中标方，最快在2028年年底投入使用。根据规划，新航站楼将设在北入口路North Access Road， 旅客呢可以享受独立的豪华休息室、专属的安检通道，以及从车辆直达飞机停机坪的礼宾接送服务。全程呢无需进入普通的航站楼。机场发言人说呢，这项服务用于满足高端旅客对于便捷和私密出行体验不断增长的需求。目前洛杉矶国际机场已经提供了类似的服务，单程收费大约是$895到$5000之间。旧金山机场呢还没有公布收费的标准，部分民众就认为湾区人工智能产业带来的财富增长将推动市场的需求。也有人认为现有的快速安检服务已经足够的便捷，没有必要支付如此高昂的费用。这项任命呢将于7月17号提交奥克兰市议会审议，随后直接选。这是另外一条新闻，看错了。
好的，好的，这是旧金山关于机场的一个消息啊。那关于机场呢，还有一个消息提醒大家，是由旧金湾区的公共卫生部门发出的提醒，就是此前有一名确诊的麻疹的旅客，他曾经经过旧金山国际机场及周边的多处商业场所，因为麻疹的潜伏期可以达到3周，所以卫生部门呼吁近期曾经你出现过旧金山机场及其相关区域的这些人，你要观察自己，如果你或者是你的家人出现发烧啊、皮疹啊等症状，请你就要是就医，并告知你的医生近期的出行史，尤其是家里要有没有接种疫苗的婴儿，就更要格外注意一下。
还有一条关于地震的消息，美国地震调查局表示，北加州蒙特雷县的萨利纳斯这座城市附近，周四上午7:49发生了强度3.5的地震，震央呢位于皮纳克尔斯西北方9.7英里处，也就是冈萨雷斯市东北13.5英里处的地方，地震的深度为6.2英里。美国地质调查局的网站上呢，有189人上网表示感觉到了这次地震。加州是地震多发的地区，每一位居民呢都应该准备一个包括食物啊、饮水啊、药品、洗漱用品、衣物、急救用品、证件还有现金、手机充电器、收音机、手电筒等等装备的应急背包。
好的，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带大家更新一下啊，现在美伊目前谈判的一个情况。为什么说谈判呢？因为根据美方官员的透露说，其实美国和伊朗之间现在还在保持着一个联络和在继续着一个谈判啊。昨天呢，我们已经说了，川普总统他本人呢开始宣布说，这个软化了，说伊朗方面主动致电，希望就当前的局势达成协议。那么美国中央司令部呢在昨天也发表了一个声明哈，就是他的打击依然是继续，美军呢发动了新一轮的空袭，打击了伊朗沿岸90个军事目标。根据卫星影像显示，伊朗南部重要的港口查巴哈的管制塔台遭到了炸毁。伊朗卫生部门表示说，这2天的空袭造成了14人死亡，78人受伤。 那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的国防部呢，目前是正在为局势恶化做准备。昨天深夜呢，伊朗南部，叫做布什尔核电厂的周边，还有德黑兰通往马什哈德的桥梁铁路，还有叫做科帕拉克的海军基地，再度遭到两波的空袭。随后美方就站出来表态说，这不是我们做的。那外界就开始分析了，有的分析说是以色列出手了，有的分析说是中东其他国家像什么科威特啊去参与战争了，但是这个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认领啊，说谁是谁出来炸的伊朗。那么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卡茨他表示说，我军已经做好准备，随时恢复战斗，夺回空中优势，然后呢就是消除伊朗的威胁，必要时呢会进行第三次战斗。当然以色列这个官方是说在等待美国这边的批准啊，他们在投入一个战斗。那么伊朗这方面呢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在昨天当地时间晚上10点左右，在哈梅内伊下葬的之后，过了刚刚几个小时，伊朗的圣城马什哈德，距离哈梅内伊他的陵墓仅17公里的那个地方，就发生了枪击。根据伊斯兰革命卫队关联的媒体萨贝林新闻报道说，有两名身着军装的不明枪手在距离向两名巴斯基民兵的这个民兵开枪，有一人当场就死亡，另外一个人呢送医后也不治，所以这两个人都是打死了，凶手呢随后就逃走了。但是伊朗官方的法尔斯通讯社呢是否认了这个说法，所以说这起枪击案究竟是谁干的，还有尽管是伊朗他内部不同的媒体的说法也都对不上号，但是这个事情呢也被世界上其他的媒体广泛的去报道了。那么根据同时呢，美方的官员还表示说，目前美伊双方的技术性谈判在秘密进行，不过呢现在赫尔木兹海峡呢它是关系就是这个航运还是比较的紧张，航运量呢也明显的下降。根据海事情报公司Kepler 他们的数据说，近期船舶通过的量已经从每天36艘降到了23艘。那其中呢，美方协调的阿曼靠近阿曼那个的航道几乎是停摆，所以全球的供应链呢再次要面临着冲击。好，那节目进行到这儿，我们又到了休息时间了。休息过后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周末在我们湾区都有哪些精彩的活动。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湾区早安，我是唐韵。
我是袁成。
今天因为是周末了啊，大家一般周末都要出行，因为又是夏季，有很多不少户外活动，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整理了一下，给大家说一说。
好的，首先来看一下东湾 Hayward 推出了一系列的免费户外电影放映活动，在不同的月份周五举行。本周五的晚上呢，又到了活动的时间，也欢迎大家全家出动啊，来到公园里欣赏老少皆宜的精彩电影。也可以准备好靠背的小椅子呀，还有毯子啊，自带野餐。这次播放的动视电影呢是动画电影《地球特派员》，时间是7月10号周五晚上7点，地点在 San Lorenzo 社区的公园，费用是免费的。
好的，讲到这儿的话呢，我们听众朋友给我们更正了一下世界杯的比赛的时间哈。对，我们听众更正的是挪威对英格兰的是星期六下午2点。那我们听众朋友没有说这是美西时间还是美东时间啊，说阿根廷对瑞士呢是星期六下午6点，这是美西时间。
美西时 间，
星期天和下周一休兵、
嗯、
然后要等到下周二美西时间中午12点才有赛事。感谢听众朋友的更正哈，谢谢谢谢。我的脸实在是太，现在已经发烧了，对不起哈。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在本周的周末，在 Mountain View 还有一个活动 ，Mountain View 的圣安东尼奥的中心村公园哈会举办一月一度的第二个周六免费社区活动。 那么本次活动的时间呢是明天周六下午4点到6点，活动的主题呢是夏季运动会与足球艺术，所以大家特别是喜欢体育和足球的可以到那里去参加游戏，欣赏儿童艺术家 Andy Z 的生动表演，并且为足球主题的社区艺术墙做出贡献。那这个活动呢是名额有限，需要注册的。听众朋友如果家里有小朋友喜欢足球的，您可以到 Eventbrite 网站上，在 Mountain View 这个选城市嘛 Mountain View， 然后你搜索 Summer Games 就可以找到这个活动了。活动是免费的，还有2楼及以上的车库是全天免费停车的，地点是在 Mountain View 的圣安东尼奥中心村。好，下面一个活动呢我们来看看是在中半岛，半岛地区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关注一下啊，在 Coma 镇将举行一年一度的社区博览会，非常适合大家前去放松一下。到时候呢会有手工艺品摊位，还有本地商家，还有非营利组织，美食摊位，现场音乐表演，儿童区，还有很多精彩的活动。时间呢是7月11号周六上午11点到下午3点在 Coma 社区中心，这个活动呢是免费入场的。
您喜欢陶瓷还有玻璃制品吗？如果喜欢的话呢，本周末两天，加州陶艺还有玻璃艺术家协会将举行艺术节，地点就在 Palo Alto。 这项备受欢迎的年度盛会汇聚了加州130多位顶尖的陶艺还有玻璃艺术家，展出各种的精美作品，包括实用的器皿、家居装饰品、雕塑还有礼品等等。您可以欣赏艺术家的现场制作演示，观看陶艺竞技比赛，并参与全民陶艺等互动的体验活动。现场呢还有美味的餐车、待客趴车服务以及丰富多彩的亲子活动，绝对是您不容错过的周末好去处。活动也是免费的，时间是7月11号到12号，也就是周六和周日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地点就在 Palo Alto 的艺术中心，免费的啊。
好，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一个活动呢还是在 Redwood City， 这里呢将迎来当地非常火热的夏季活动之一，叫做公园里的酒吧。这是一个非常受大家喜爱的社区聚会，到时候您可以在充满音乐美酒还有社区氛围的这个地方哈，在周六去尽情的享受一段周末的时光。那在阳光明媚的午后呢，您可以品尝冰爽的本地精酿的啤酒，或者是桶装的苹果酒。现场呢有音乐，您还可以玩上一些游戏哈。当地的英式充气酒馆会提供来自地区精酿酒厂的清爽啤酒，还有桶装的苹果酒来供大家选择。所以听起来喜欢尝试不同啤酒的朋友，然后你又住在这个红木城的话，欢迎大家呢到那里去放松身心。时间是周六，地点是红木城的叫做 Ride Mountain 公园哈 ，Ride Mountain 公园，这个活动也是免费的。
如果想体验多元文化的话呢，本周末的两天，旧金山地标建筑艺术宫将举行太平洋壮举艺术节。这是一场太平洋岛民的文化庆典，活动内容呢丰富多彩，包括现场音乐表演、文化展示、体育互动表活动、岛屿风味美食摊位、身心健康体验以及特色的市集。参加表演还有展出的人士包括太平洋岛社群的家庭、艺术家、运动员、企业家，还有各界的领袖等等，欢迎呢各个年龄阶段的听众前去。时间呢是7月11号、12号，就周六的周六还有周日，地点就在旧金山艺术馆。票价呢是早鸟票的话，周六截止，单日是43.6块美元，两天的话呢是76.65美元。详情呢可以到 Eventbrite 网站 ，Eventbrite 啊 ，EVENTBRITE 这个网站，在旧金山地区搜索 Pacific， 就是太平洋。
嗯，好，那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活动，如果您喜爱植物，特别是兰花的朋友呢，您可以关注一下。在 Summertale 有一个叫做 Bay Area 霍伊的六周年庆典，这是旧金山湾区为球篮和眼树莲爱好者打造的一个活动。活动呢是免费向公众开放的，这个与桑马泰尔花园中心的周日开放日是同期举行。如果大家去这里呢，可以欣赏到由社群成员精心培育的绝美球篮，还有眼树莲，莲是莲花的莲啊，这个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了，我觉得，因为球篮是很漂亮的一种兰花。眼树莲我个人并不是非常的了解啊，它是不是也非常的美，欢迎我们听众朋友，您有养殖过这种植物的，跟大家发送简讯啊，分享一下9619611。那么如果您要是喜欢养球篮，你要是又觉得养不好，你还可以把你的球篮带到现场，现场有专家植物医生给你做做诊断哈，这个很好。另外呢，您还可以在现场去领养一株需要救助的植物，这和领养流浪猫也有点像哈，非常有意思。那么现场还有精选商家提供的球篮和眼树莲，还有稀有的品种和特色的植物供大家去选购。时间呢是本周日上午11点到下午3点，地点在桑马泰尔花园中心，不需要门票也不需要预约，大家呢可以随时入场。你就搜索一下桑马泰尔花园中心啊，找好这个地点，中午11点到下午3点过去转一转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活动啊，也想特别提醒大家可以去参加，那就是周六明天7月11号中午11点到下午4点，我们希望之声呢在圣荷西，应该是在我们的办公室哦，举办7月健康感恩节线下品鉴活动，还有一个特惠日，机会也比较难得，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因为是时逢建国250周年，我们特别还准备了一些礼品，包括限量版的纪念币、胸针、一些摆设、酒具，只要您消费满一定金额就能获得赠品，可以说每一件赠品都非常有收藏价值。产品的优惠方面力度也很大，买红海参30只送1只，60只送2只，或者是黑参切片一盒，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黑参系列呢不限金额，下单就送红海参一条。黑高姿呢到店能领取10元专属优惠券，再叠加上85折优惠使用，折上折。红海参和黑高姿现场都有免费试吃，欢迎大家呢去品尝一下。总之这就是好礼多多，大家呢欢迎您前去体验，请发送健康两个字到9619611，我们会把活动的时间地点详情发到您的手机上，请发送健康两个字到9619611。
哎，记得还提醒一下听众朋友，那个还有一场免费的电影，上次也提过了，就是关于神韵的，叫做我下卡住了，叫
坚不可摧，
坚不可摧，没错，就在
Milt Peters 的
图书馆。
是的，好，那这场活动呢是一场免费的电影啊，我是建议喜欢艺术的听众朋友，孩子也喜欢艺术的，带他们去看一看这些神韵的演员们，他们的成长的经历，他们是怎么样训练的，他们为什么能够顶住这些压力，能够一直把这么美的舞蹈和艺术送给全球的所有的观众朋友，我觉得这个对鼓励孩子们他们的那种品格也有非常好的正面的作用。7月10号下午4点 Milt Peters 图书馆免费放映《坚不可摧》，欢迎呢大家全家前去观看。好，剩下一点时间，我们再跟大家说说美国国内的一个消息哈，这消息我觉得和大家关系还挺大，
息息相关，对，
就是关于夏令时，现在有一个法案正在举行投票，
叫做《阳光保护法案》，是由佛州共和党籍的联邦众议员布坎南发起的，把结束目前每年两次调整时钟的做法呢，同时允许各州在变更生效前可以选择不适用。众议院能源还有商业委员会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就以48票赞成、1票反对的压倒性票数支持这项法案的草案。根据众议院规则委员会发布的通知，这项提案计划在下个礼拜在众议院进行投票表决。如果法案在众议院顺利过关的话， 后续呢仍然需要交由参议院重新审议。布坎南呢是从2018年起便不断地推动永久下令时，今年呢他再次提起了这项法案，提议在他的家乡佛州呢是相当受到欢迎，因为如此一来的话，民众就能够在傍晚时分拥有更长的日照时间，有利于户外的活动。不过呢，这项法案在参议院仍然面临阻力，包括参议员科顿等人呢都持反对意见。科顿认为永久实施下令时间会让冬季的日出时间变得晚得离谱，导致全美大部分地区的学童被迫天黑的时候出门上学。而支持终结一年切换两次时间的议员就表示，调整时钟呢会导致民众的睡眠紊乱，增加工伤还有交通事故。他们还认为呢，如果冬天傍晚能够保有更多的日照时间，将有助于刺激经济活动。美国总统川普呢已经表示支持这项法案，他说将非常努力的促成法案签署成为法律。
那这个法案究竟会不会通过，大家对它是什么样的态度，也欢迎大家发表您的意见啊，您写同意法案发送到961961，或者是不同意法案也可以发送到961961，毕竟这是和大家息息相关的一件事儿。那节目的最后呢，唐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生活资讯啊，就是根据英国《每日快报》的一个报道，他就说呢，说这个霉菌喜欢潮湿的环境，那么在家里通常啊，浴缸啊、浴室啊这些空间非常潮湿，容易让霉菌就附着在墙壁啊、瓷砖啊，或者是那个很多缝啊，你沟边的那个缝的地方。那怎么办呢？怎么样能够很好的除湿呢？有一个办法，他的建议我觉得非常的棒。他说呢，你可以在卫生间养绿植，因为有一些绿植对它呢非常的擅长吸收湿气，防止霉菌的滋生。那我觉得太棒了哈，既吸收了湿气，然后又美化了环境，而且呢有些绿植其实它们还能够就是净化空气。我记得我在前次节目上介绍过，比如说有一个就是叫做白鹤鱼那个植物、
白鹤鱼
它呢就是你放在那个房间里，像甲醛啊那些空气对里面不好的有毒物质，它净化的比率非常的高。所以我看了那个报道之后，我马上冲出去就买了一个白鹤鱼哈。
okay.
那么这次呢，英国的这个媒体他推荐了一些植物，比如说他说一些热带植物的热植哈，那个它那个树叶非常茂密，它生长的地方就喜欢潮湿，所以它能够大量的吸
收
湿气。
嗯、
还有比如说像虎尾兰。虎尾兰呢非常好养，但是呢它怕湿，就是你养的时候别让它烂根儿，放在卫生间里也可以。还有呢就是兰花，兰花呢它也喜欢温暖湿润的环境，所以呢在浴室里也可以养兰花。还有像蕨类的植物，蕨类的好处就是说它不喜欢太多的光，浴室一般都比较暗嘛，所以蕨类就比较合适。好吧，那这就是跟大家推荐的一个好方法，我决定这个周末就去动手了，
赶紧买是吧。
对，听众朋友，如果您要想听不住记不住哈，哪些植物可以发送简讯到961961，节目过后呢，唐韵可以把这些植物发送给您。希望咱们都把自己的浴室建设的生机勃勃，然后又干燥温暖，好吧？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到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
祝您周末愉快，
好，下周再见。